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三节的内容。那我们上星期谈到357页了，已经谈到一能变三能变，在三能变这个段落了，那它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在进入讲义之前，我们就是有法友提出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一能变偏在阿赖耶为能所的根源，就是一个本事，然后能够升起见相，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教学，相见俱起，互为缘，这是导师的文，这个应该都没问题。那三能变重在万法为识，一能变也是万法为识了，一切存在都是事的显现，其实都是事，只是说这一个阿赖耶它到底是现行事还是种子事，这是三能变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一能变的阿赖耶它是种子事的作用，三能变的阿赖耶它可以认识，有没有？它可以认识这一个有色的这一个根的所依，有没有？还有气世间的嘛，齁。待会我们会再看一遍。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精准，齁。那八识的认识，相依见起，这个是着重啦，齁。其实见相都是相依的啦，不会有见没有相，也不会有相没有见的，齁。只是说到底谁是比较是被强调的，齁。是主客的一个问题，齁。他们一定是一起出现的，齁。他只是说谁是主，谁是附属的，齁。相比较是附属的，事是它是一切法的一个的因，对不对？一个所依嘛。好，那后者应该指的是三能变，成为唯识发展的主轴，应该是说玄奘大师的一个他们这一系的一个主轴了。我们也有社论宗嘛，还有法相宗，社论宗大概就跟唯识宗就不太一样的，所以到底谁是主轴是看派别的问题，齁。玄奘大师这一派他就是主张三能变的，齁。那玄奘大师以外的呢，他就可能就是比较，特别是安慧不是，就是真谛这一系的，齁。比如说社论，在中国八宗里面有一宗叫社论宗，就是以社大圣论为核心的，好的教学，那它应该是一能变的一个思想，齁。所以到底谁是主轴，应该也很难说了，齁。但是这也玄奘大师他可能是在说谈到唯识学，他是主流，齁，可以说是主流，就是他是影响比较多比较大，他的势力范围比较广这样子，齁。好，那修行以心前进，净空心明，这个其实两个这一个教学都是如此的，齁。我再看一下，大家还记得这一个图吗？那这一个图就是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齁。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嘛，哦，我们要观这个索取也是事，索取也是事，哦，就是要再回到这个一切都是事的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哦，现在就是说见认为相是离心的存在，然后这个见也是带着错误的一种知为实有的一个状态，哦，所以现在这个透过佛法的熏修，还要再回到这，可以这样理解啦，哦，可能不一定很精准，但基本上他还要透过熏修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看到这样就是离能执跟所执，哦，回就是确见这样的一个回到这样的一个认识了啦，哦，回到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呢最后就是圆成实的一个体悟，哦，就是这个执已经熄灭了嘛，哦，这个净空了，这个事也就是这个妄事就泯寂，是妄事 哦，认识活动还在，你到这个时候是智慧体悟真理的一种认识活动，虚妄的认识已经泯寂了，哦，然后呢所这一个取而代之的呢是正确的一种无漏智慧的一个认识，哦，所以两套的这一个教学应该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来修为识观，哦，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那这边法友说印象中是解生密，应该是变中变论，哦，变中变论，来给大家看一下讲义。变中变论哪里说呢，哦，大家再 翻一下变中变论，在讲义350页倒数第七行，依事有所得，尽无所得生，有没有，哦，应该是这个依事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事无所得生，哦，这个是变中变论，哦，这个就是以心浅净，然后净事俱泯，然后入这个唯识性，哦，就是遣除这一个那个能执跟所执，哦，好，然后得到这一个平等法性，哦，这个是应该是变中变论，哦，没关系，大家在学太多论了，哦，记不住。一能变的能所聚起，不容易说这样的，不会，哦，心与境同步变化是啊，哦，就是说心在没有佛法的熏修的情况，就是能执跟所执，在佛法的熏修之下呢，开始去尝试去了解这个相的这个境，其实是事的显现，哦，就是这样子修，哦，所以这样理解对吗？不太精确了，哦，就是一能变三能变的教学都能够依此观行修为识观，就是以心浅净，净空示明这样子，哦，那导师的变法法性论这边谈到唯识中成立唯识的层次，也就是修唯识观的次第，达到无二无别的真如法性。弥勒菩萨在变中变论说的，很清楚，哦，也就是他这边没有在区分一能变三能变， 所有的唯识应该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要领 来修、哦、那到底辩中辩论是哪一个系统呢、哦、它有旧义跟新义、哦、这一个真谛义的它比较是一能辩的一个教学，玄奘的译文译本呢它就有往三能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教学的意趣、哦、就是有所不同了、啊哦、好，所以依是有所得，净无所得，就是由虚妄分别是有而知道净不可得、哦、依净无所得，是无所得生，净不可得，所以是也不可得。这边的是是这一种妄是，就是能执的心，能执的心，由是有得性，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心不可得，境不可得，是有能取所取，心境二者，在无得平等性中是无二无别的。这导师这边的解释跟佛教思想史稍稍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可以一致的啦、哦、那就是误入 虚妄分别的无相的方便、哦、那导师也注意到楞伽经 也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过程、哦、就立四种禅、啊哦、第一个叫渔夫所行禅，这是外道小圣的禅观、哦、那第二名观察意是什么？静、哦欸、大家一马上想到意就是跳出静来、哦、就是观察一切的静相，也就是意不可得、哦、观境不可得，心也不可得，现起平等空性相、哦、那这个是第三个啦、哦、就是这个第三个叫做圆真如禅，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空性相升起，空性就是真如，可以了、哦、叫圆真如禅、哦、然后因缘真如空无性相，有空相在，还不是真知真如、哦，等到空相也不起，超越能所一切相，才是真实悟入真如，就是第四如来禅、哦、好，所以它有几个层次啦、哦、就是中间还有一个真如相空相的一个过程、哦、好，凡是导师说凡是说为是，凡事是什么？任何没有什么任何这种教学不同都一样、哦、说为是的从初修到悟入都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啦、哦、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问题就问到色大圣论为一能辩，但世亲做事重点一向三能辩，在导师的色大圣论讲记好像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啊、倒是所真正的三能辩的教学其实是世亲的唯识三十论、啊、但世亲对色大圣论做事是否重点一向三能辩，按照导师的说明没有看到了、啊、应该没有，但是呢导师确实有说到就是辩中辩论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哦、好，再来一能辩着重在有情自身的探讨，对气世间较少琢磨，不会啊，在这一个色大圣论将一切法分成是一种事，有没有、哦、里面就有这一个气世间的部分，时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哦、应该不会了，所以应该不用担心。 这个七世间都有论述啊。现行事是现起的能认识，因能识而生出所认识。在三能变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见呢、啊。那现行事也会用在因能变的能所二分吗？哦、事实上色大圣论是因能变的教学。那这个此论将一切法分为十一种事，这十一种事有能见跟所见，这转世就是现行事了、哦、这个都不会有问题、哦、只是说到底阿赖耶，应该是说阿赖耶到底是现行事还是种子事的问题、哦、他的问题应该是要问这一个啦，就阿赖耶，因为阿赖耶一般就是种子事嘛、哦、在色大圣就是一种七转、哦、就是七转是它包含转世所认识的对境。那阿赖耶是在色大圣论没有提到他有能认识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没有提到。但是呢瑜伽师地论就是说他也有认识的作用，而且有他认识的对象的。所以应该这个问题可能是要问阿赖耶啦。辩中辩论里面谈到，在讲义356啊，义有情我了、哦、这个我们看一下角注48了、哦、角注48。好，角注48这边呢有 引用到辩中辩论、哦、辩中辩论有两个翻译、哦、真谛的译本叫做中辩分别，在角注的48，大家有看到吗？哈、哦，投影幕上面也有哈、哦。中边分别论，它其实就是真谛的翻译哈、哦。那中边分别论，它的翻译是根我即是成，对不对？根我是这四个法哈、哦，本是生四比。就是有本事升起的、哦、这四个内容，就是有本事升起成跟我还有事，那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哦、它的关系若是按真谛的一个译本，就是本事 生出能取跟所取，它其实在真谛的译本还是一能变的，但是玄奘译本它的这一个这四种法就变成都是相对象的一个内涵、哦、根成我还有事都是所认识的一个境。这个角注47这个图呢，就是玄奘的译本，就是辩中辩论，它这四个法翻的不一样，一个是成，对不对、哦、成跟我即是我是是一样，成跟一样啊、哦、成跟我即是玄奘是有情啊、哦、有情义有情我还有了、哦、了就是事了、哦、我就是我，有情就是跟义就是成，可以吗、哦、也就是这四个法在玄奘的译本都是所认识的、哦、所认识的跟成是阿赖耶所认识，本是所认识，那四我是莫那所了，四事是六事所了、哦、反正就是不一样啦、啊哦、就是不一样。同样一部论，真谛的翻译跟玄奘翻译就是有不一样、哦、那不晓得是文不一样还是他们在翻的时候有加入自己的一个、哦、自己的诠释、哦、不得知啦、哦、就是一真谛义有一能变的一个意义含、啊哦、 再来我们回到这个讲义，而讲义我们稍微再帮大家复习一下356、哦、就是说所谓的三能变，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阿赖耶也是能认识的一个识，可以吗、哦、一能变的阿赖耶它比较是种子识，它生出能见跟所见，可以吗、哦、那三能变呢，阿赖耶它本身也是能认识，然后它能够变现出它所认识的一个对象、哦、说是变现，其实它们是 一起存在的，相依见起。来看一下导师的文、哦哦、相不离见，相依见起、哦、所以阿赖耶有了别的作用。哦、那讲到这一个事 的这种作用呢，就是有了别气业，了别依业，这是阿赖耶的、哦、了别我业是莫那、哦、了别净业是六事、哦、就是 前六事了、哦、可以吗、哦、就是阿赖耶有能认识的作用，他所认识的对象就是气世间，还有一，一是什么呢？一就是357页，我们看到357页、哦、略说阿赖耶由于二种所缘尽转、哦、拿二种所缘尽的内执受跟外气世间，那内执受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就是种子了，虚妄的这一种杂染种子，所以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妄执就是杂染的意思了，杂染的，也就是让种子升起现行的能见跟所见的时候呢，就带着就已经是能执跟所执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它已经带着杂染的一个特性、哦、所以这个内执受就是种子，还有什么诸色根以及诸色根的所依，那诸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嘛、哦、那所依呢就是它的对境、哦、那关于它的对境就比较特别，这个是解生密经书给大家看一下、哦、就是这个执受五根啊、哦，以及彼所依之色香味触为依止，它只有四法而已，可以吗？啊、哦，它少了什么？生成啊、哦！但是玄奘大师在其他像可能是其他的这个窥基的著书里面呢，啊、哦，有引用到玄奘大师的见解，他叫三藏法师的意见啊。哦他说也可以包含生成，所以到底生能不能，这边的执受基本上就是一种认识了、哦、那他的这种认识还带着能够让他保持不会坏散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哦、还记得吗？我们的身体跟死人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死人身体会坏的，为什么会坏？没有这一个执受，它会坏的、哦、我们的这个身体有这个执受的、哦、所以能够让它保持着、哦、一种能够不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好，那这个习气呢就是相名分别、哦、 这是五法当中的前三法，还记得吗？相名分别正智，对，真如正智这五法哈。唯识把一切法就分成这五种哈。正智跟真如是清净，其他都是杂染哈。好，那就是执相名分别三法之习气为所缘，这个习气就是种子了，除无漏种，因为这个阿赖耶没办法圆无漏种，不是他的所缘，不是他的，他不是阿赖耶的，无漏种不是阿赖耶的一个类别了，那基本上这个解生密经述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他也引了瑜伽师地论卷五十，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啊、哦。阿赖耶啊、哦、有二种所缘境转，内执受跟外这一个无分别气象啊、哦。好，等等，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哦、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哦、那上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在357页引文下，我们看引文之后，阿赖耶是即称为是，对不对、哦，当然也有它的了别所缘作用，可以吗？哦、是应该就是有了别的嘛、哦、虽然它叫种子是，就是以能生为它的特性，但是它也应该可以认识嘛，才称为是啊、哦、只是生前维系的存在，这生前维系的存在指的什么？是什么呢？了别所缘的作用，这个作用它是存在着、哦、可以吗、哦、因为可能在有一些书或是有一些说明的这一个解释呢，会把这一个生前维系作为是一个所缘的一个描述，听得懂了啊、哦？就是阿赖耶所认识的这个境呢，是很维系的啊、哦。这当然也有可能啦，因为种子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但是根其实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啦啊、哦。但是境色根可能天眼不晓得能看得到，就是。至少气世间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只是说看到的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然这个阿赖耶的一个认识的对象也是维系，至少种子这一个部分是维系的，我们基本上没办法去认识到他一般人。但是应该说他的认识作用是维系的，我们很难察觉它是怎么一回事、哦、懂意思了，阿赖耶的认识作用是很难去了解的、哦、不是一般人能觉了。好，阿赖耶是所了别的对象，自体以外的是气世间、哦、自体内的呢有遍计所执习气，就是带着妄分别的种子、哦、还有有色根生以及根所依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哦、那接着就是解生密经的内容、哦、解生密经怎么说呢、哦、老实说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就阿赖耶是有了别内执受跟外无分别气世间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解生密经也有类似的、哦、但是解生密经所导致说相继嘛、哦、 那哪里有差别呢？解生密经的这一种两二种执受呢、哦、没有起始间，可以吗？解生密经这边的二种执受，第一个呢是有色诸根及所依，这是内执受里面的一个嘛，对不对、哦、二者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这个也是内执受的第二个，有没有、哦、他这边没有提到起始间、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解生密经他这个他们是说呢、哦、他是在什么位啊、哦、这边看一下受生位，受生啊、哦、入母胎那个阶段，那时候你没办法圆起始间的啦、哦、懂意思啦、哦、就是他是在某个阶段，他说是受生位，受生位应该就是入母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阿赖耶他没有办法接触到起始间，懂意思了哈、哦，所以他这边就没有谈，可以吗？好，再来，解生密经说明有情生分最初升起就是受生位了哈。哦，所以没有提到气世间，但说到了直受名言细论习气，在阿赖耶识的直受了别中有种子，这可见是着重赖耶的现行、哦、若是种子着重在种子，他不会认识种子啦、哦、懂意思啦、哦、能够认识种子一定是现行。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解生密经。导师说呢，解生密经经中以一切种子心事为根本、哦、一方面现起有色诸根及根的所依，对不对？那还有这个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哦、这是相的部分、哦、就是所缘，可以吗、哦、一方面呢他又说阿陀那是为依止为建立六世生转，就是一根的意思，对不对？意识依着一根的升起嘛，懂意思吗？哦、所以导师说从一本事而转起二类，哪二类？就是六世生还有这一个有色诸根及所依以及分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之受、哦、好，那就是一本事而转起二类，就是能认识跟所认识所缘所认识的，奠定为是思想的基本体系、哦、所以就是一切种之事、哦欸哦、是这个一缩小就会跑掉、哦、看得到吗？一切种之事他这一个转起二类，有没有？二类就是六转世跟二执受、哦、那这二执受里面有这一个种子，这种子是谁的所缘？就是一切种子心事的所缘，可以吗？可以啦哈、哦，再看一遍一切种子心事它升起二类，对不对、哦、然后自己又有认识的作用，升起之后它有它自己也有认识的作用嘛、哦、它认识的内容就是二种执受， 可以吗？所以这个比较不是六转四的所缘啊，这二十咒是阿赖耶的所缘啊，可以啦齁。反正他就是升起六转四，然后升起他自己的所缘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很特别，这个很特别，他是比较着重在现行式，也就是这一二执受的部分是阿赖耶或者阿陀那的一个所缘境，可以吗？啊，它也是相，但是它其实是阿赖耶的相，比较不是六转世的相啊，应该是这样子来理，因为六转世它不会认识到种子了啊，懂意思了啊，所以导致说。他阿赖耶的对所认识的对象里面有种子，那表示他这个阿赖耶着重在现行式的一种角色了，他既是能生的一种种子式，同时他也有能认识的现行式的一个角色，他认识的就是有色诸根还有相名分别演说细论习气，可以啦齁。好。好，这个是解生密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个齁。这个补充的教材齁。解生密经虽以一切种子心事为出发。也就是他能够升起六转四，对不对？还有升起二执受，对吗？但他侧重在种事不一，他升起这个六转四跟这个二执受之后，他又产生了能认识的作用，他能够认识种子，所以种事不一，可以吗？种子是被认识的对象，事是能认识的一个能见啊、哦，所以在二执受中有细论习气，就是种子是被认识的嘛啊、哦，事是能认识、哦。好，这一切种子事是心，它为六事所依止的时候，又名为阿陀那的本事，就转为意。所以阿赖耶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事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他不是能够升起这个六事吗？啊，那就是变成六事所依的时候，那这一个一切种子是又名为阿陀那啊，它有好几个名字，有阿赖耶、阿陀那。一熟是种子是很多名字的啊、哦，那名为阿陀那的本事就转为意，一根嘛，一根是让六事升起的一个因，对不对？所依啊、哦，好，老师说他侧重本事的现行，所以除本事以外没有别力，也不应别力转世的莫那，莫那一般就是讲意。根呢、啊，就是六识，特别是第六意识升起的一个所依嘛，对不对？啊、哦，所以你看、哦、阿赖耶，他升起了六识跟二种执受，然后这时候他又转变成能认识的，啊、哦、的这一个阿陀那，对吧？啊、哦。然后这阿陀那其实就是让六识升起的一根啊、哦、一根啊、哦、虽然说是让它升起，其实是六识依着它升起，对不对啊、哦、六识依着它升起，就变成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了啊、哦、好，所以解生密经的这一个概念跟四大圣论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啊、哦，他这个总是合在一起的，他能够现起六事跟二种执受，同时又能够圆种子跟二种执受啊、哦。 所以它既是一个种子的一个功能，同时它又具备那个现行式的功能。好，那现行式的功能其实就是莫那了啦。所以在解生命经里面没有莫那的，因为就是阿赖耶的现行式的作用，让意六识升起的那一个法，就是它转成现行式的时候就是莫那，就它 又叫阿陀那。好，那这边有个暗语啦，就阿赖耶识车众本是现行之认识的对象，有这一个有色诸根以及诸色根所依，就是色等诸尘。那色大圣论也有，色大圣论讲，那其实就是或者是瑜伽师地论，他有讲到气世间、那导师有讲，因为解生密经是在受生位嘛，受生位这时候没有气世间的一个所缘境、好，再来就是中边分别论了。中边分别论是谁的翻译啊？真谛、真谛的翻译。所以这个是真谛的翻译、真谛的翻译它是从四现起、四根、四尘、四我、四事这四类、这其实就是那就是356页的有情四意、四有情、四我、四了这一边、大家可以对着看、但是四意、四有情、四我、四了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这个是真谛的翻译。四意呢就是尘，四有情就是根，四我就是我，四了就是事，可以啦。所以他的记诵说根尘我即是本是生是彼。大家对一下这个356玄奘的翻译，他说什么？是生便是意，有情我即了。这个是一事还是三种事？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本事就是一个了，懂意思吗？真谛的翻译，他翻本事，那就是阿赖耶为本事，然后升起根尘我还有事这四法，可以啦、但是玄奘大师在我们在讲义356这边说事生变事意，有情我即了，它有可能是不同的事生出了意、有情我跟了，懂意思吗、玄奘大师这个翻法就没有本事然后生出四法的这一种必然的理解，懂意思了哈？他这个四有可能是多事，八七跟前六，可以了哈。这边会不会太困难了？也就是真谛说本事就只有一种理解了，本事就只有阿赖耶才叫本事嘛哈。你七跟前六都不叫本事了啊。讲本事就只有一种理解，但是这个玄奘大师这一个翻译呢，他也可以是这个理解，也可以是三能变的理解、好，导师说这与解生密经相比，根尘就是解生密经的诸根及所依处，可以吗？那真谛的传说把它分为二能二所，能就是能见，所就是所见。导师说最合乎本颂的真意，也就是本是升起所取相跟能取相，这就是356页角注48真谛的译本二这一个图，可以吗？好。 所以索取是四根四尘、哦、那所有都是事了、哦、那能取就是四我四事、哦、它就是一能变，一能变就是一个本事，然后升起能见跟所见、哦、是一能变的一个教学，一个根本的一个概念呢、啊，哈、哦。好，本是为种子而生起分别的时候呢，一方面视线根尘的相视啊、哦，那另一方面呢啊、哦，现起我视的见识，所以能见所见嘛啊、哦。这与《解深密经》有一个不同啊。哦，就是索取相没有习气，也就是没有种子、哦、能取相多一个染莫那，染莫那就是我，这个是我的事，可以吗、哦、再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就是染莫那了、哦、其这个是前六世，这个是第七世，可以吗、哦、是我是就是染莫那，四四四就是六四，可以啦齁。好。所以这一个解深密经只有四四四，对不对齁，就六四。但是分中边分别论就有一个染墨，那就是四我四齁。导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齁。因为它基本上讲的都是一样的嘛。类似的，导师说这是可以会通的了，也就是中边的本事是立足在总是融然合一的见地，然后种在种子，也就是它种在能生性，然后生出能见跟所见，能见中有莫那跟六识，所见就是有根跟尘，对不对？那这样索取相中自然不能再说有习气了，对吗、哦、不能再说有习气了、好、所以本是种在种子，它的一分取性现行，就是解深密经所说的六世一指的阿陀那、哦、那把阿陀那与事或相应的特殊作用从本事中分离出来，建立莫那，所以说阿陀那就是莫那，可以啦，也就是你有这一个所缘有种子的话，就不能有莫那，所缘没有种子的话就可以有莫那啊、哦，所缘有种子的话，表示这一个本事它有能认识的一个现行式的作用，所以它是种事不一，对不对？它能够认识种子啊、哦。那种在种事是一的时候，它就是种在种子是能生性的时候，那现行式就归给莫那。那这时候就因为这个阿赖耶他种在种子的这一个能生性、哦、现行式就只能就没有的认识里面就没有种子，这是导师的一个会通了、哦、这需要再去思维了，这个有点不太好懂、哦、总之就是两种情况，你阿、啊、这个阿赖耶是带是有这种现行式的一个面相的时候，那他的所缘境就有种子啊、哦。你阿赖耶种是种子能生性的时候，那他就总是就是一嘛，浑融嘛，哈、哦，浑融合一的见地，然后。这个种在种子、哦、那所取相种子就不会再 认识种子了，可以吗？哦、阿赖耶就不会再认识种子了、哦、那莫那他着重在什么？跟这一个四或相应的特殊作用、哦、就把阿赖耶指为我这样子、哦、总之就是说这个面相不同，它所展现出来的一种说明的一个情况也有所不同、哦、好，那再来，哇，这个解释密经跟中边分别论、哦、那它有根跟尘，但是呢它还多了这个习气、哦、也就是这一个阿赖耶阿陀那的这个所缘的对象、哦、总是不一、哦、好，再来大圣庄严经论的一能辩说了、哦、这我们前面有说过，就是所取能取各有三种显现嘛，对不对、哦、那气世间根尘气世间、哦、那染莫那前五世意识，他就把六世又分成前五世跟意识更细、哦、所以他也是重视在种子识的部分，他就没有索取，就没有种子了，对不对、哦、没有习气。好，那四大圣论亦能辩呢，就是四义显现为相，四分别显现为见，对不对、哦、就是身是所受是，然后意识是跟所依止、哦、那这个身是呢，就是眼等五根，对不对？所受识就是色等六境，可以吗？哦、意识识就是六世界，所依止呢，就是染污意跟无间灭意、哦、染污意跟无间灭意。好，这是四大圣论、哦、好，本论的体系，本论就是使四大圣论、哦与中边庄严可说是全同的、哦、气世间是所受识的差别、哦、他从一意识的见地，所以总和能受用的六识为一意识识、哦、好，所依止中的生者识是染莫那、哦、受者识是无间灭意，那意识为阿赖耶，它就是心、哦、那这一些比较中可以得到结论，就是所取相中的根尘，能取相中的六识，都是大家都一致的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所取里面还有细心的现行、就是有不同的部分，就是细心现行跟种子的一个部分、哦、如果把本事侧重在细心的现行，细心就是六识以外的这种比较微细的这种识的活动、哦、都统称为细心、哦、现行就是能认识的一个作用、哦、那所取相就多了一个习气，能取相就不能有染莫那，这是解释密经说、哦、如果把本事侧重在种子上，那所取相中就不能再有习气了、哦、习气种子就在本事所含摄了嘛、哦、那能取相就有另立染意的必要、哦、这是中边庄严摄大圣论说、哦，这样持世无着的唯识学，一种为心，七转为意即事、哦、是正统一致的主张，都没有相违啦，虽然讲的不太一样、哦、有些有讲到习气，有些又没有、哦、好，但是呢辩中辩论这个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哦、他说 这个世亲的这个辩中辩论哈，他在解释这个现起的世事，就是这一个世事，就是我们的356的是意是有情是我是了啊，不用本事为总的见解，而是诸事个别现起的见解啊，所以把根尘我事都看作所取意，就是事的所认识，事所认识的对象啊，所以这四者都是所取相。那导师说，世亲这样的说明也有它的根据啊，色觉则分也是根据这四种境界证明多心俱生啊。那这个见解直向转变有三的思想前进，也就是有三类事，然后有三类不同的这一种认识的对象，而四种对象就是被三类事所认识的了啊。好，也就是这个四根四尘是本事所了，四我是莫那所了，四事是六事所了啊。也就是根尘我事都是被认识的一个对象啊。好，所以他已经是转中介了啦啊，中介。好，我们大概一能变都就讲到这边，那后面我们要进入到三能变的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休息一下，大家再想一想，好，下课休息。